Hello，各位亲爱的小伙伴，欢迎大家又跟晨晨相聚在我们刷脸信息精的一个直播间。那么，首先我们还是老规矩，先来看一下我们平台的一个画面和声音是否正常。一切正常的话呢，我们就马上开始今天的一个直播。那目前来看，我们的一个前端的画面和声音都是正常的。在本次直播过程当中呢，如果有任何您觉得这个画面和声音就是有点异常的情况，您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给我们进行一个留言，然后晨晨跟小助理看到了都会第一时间给大家进行一个问题的一个排查和解决。然后今天呢，其实大家也能从我们的一个这个标题上面，其实也能发现啊，今天晨晨要跟大家来聊一聊什么呢？其实今天啊，晨晨也要跟大家来继续聊一聊我们科技赛道这个板块。其实我们能够发现啊，最近我们的这个科技整个板块，相对来说还是不那么太平啊，这个起伏也是有一点在处于一直是处于这个调整当中。当然，发现啊，在上周五的时候，我们能够看到，在美股那边，它其实也是这个美股三大指数全线下跌。同日呢，我们这个 A 股的整个市场三大指数其实又是全线低开。虽然说我们盘中的一个跌幅均有明显收窄啊，但是我们还是能够看到，在上一周的这个市场情况，包括这个不管说是 A 股也不是市场，其实我们的这个股市相对来说还是呈现一个在这的一个过程里面，也能够发现啊，就在上一周的这个时间里面，我们在求股市能够发现，那么在这个下行的走势里面呢，在这个看到前台后面。有点卡顿啊，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来排查一下。 好了，现在我们的画面应该又正常了。刚才一瞬间好像这个画面又是卡的不得了，然后我们看一下现在的这个画面和声音应该都是正常的。那么一切正常的话，我们就开始今天的一个直播吧。我看到底下有小伙伴说什么补什么包呢？我们今天的一个福利其实都在下方给大家这个发好了。然后就是我们的这个新粉，不，我们的铁粉、钻粉、挚爱粉的这个福利的时间都放在下方的这个福利贴片里面，然后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按照这个时间，然后过来领一下。然后也非常欢迎大家给我们今天的这个直播间点点赞、点一点分享，然后再点一点这个关注啊，给我们十万零星星财炮点一点关注，因为我们这个观看量，其实每次我们的这个3万和这个观看6万的一个福利包都给大家准备好的，但是最近我们能够发现，我们的这个观看量一直好像都是停在这个3万，导致我们的这个6万福利包一直给大家发不出去。那么晨晨也非常想给大家把这个6万的一个观看包发出来，然后也非常感谢大家能够，希望大家能够给我们的这个直播间点点赞，点点支持。然后我们吸引更多的一个人流观看量啊，然后我们就开始今天的一个直播吧。我们今天其实要跟大家刚刚聊到了，就是今天还是要跟大家聊一下这个科技相关的一个问题。那么我们在上周的时候能够发现，在整个这个上周里面，美股包括这个全球的市场，然后乃至我们的这个 A 股啊，其实我们的能够发现它整体的一个股市都是呈现这个下行的一个态势，尤其是里面这个科技这个板块。其实我们也能够发现啊，在这个2025年以来，全球股市共振的一个现象，其实一直是有在持续深化的一个过程里面的。宏观流动性外溢，包括我们的这个产业趋势趋同与技术变革加速，共同将我们整个全球权益资产推入一个深度联动的一个新阶段。那么在上周五的时候，我们能够发现美股科技股遭遇大面积的一个调整，背后的触发原因啊，其实有多种。其中有一种啊，就是可能是我们的这个美股的 AI 芯片龙头，它的一些相关的这个公布了它的一个季报，所以然后我们看到它的一个业绩其实是不及预期的。第二个呢，就是美国强劲的一个非农数据强化流动性紧缩预期，所以说我们能够发现这一轮的这个美股的一个调整，其实更多啊，很有可能是此前的一个拥挤的交易需要这个借利空，然后来进行一轮结构上的一个再平衡，而非行情核心逻辑发生变化引发的一个系统性风险。所以说这一次的扰动呢，更加是偏向整个市场的一个情绪面和包括这个结构的一个层面。那么从我们再来回到我们的这个 A 股来看啊，这个整个的这个六月的一个市场，其实还是一个产业催化与宏观变量交织的这样的一个关键窗口。那么，在我们之前很多次的这个直播里面，我们能够发现，在最近的一段时间里面，其实我们一直有给大家在这个推荐这个科技板块的相关的一个基金。虽然说最近啊，我们能够发现这个科技相关的一个板块它是呈现下行的这样的一个趋势。那么，但是我们经常跟大家这个沟通的，就是包括我们经常跟大家就是说的，在这个变化当中，其实我们才能够寻找一些新的一个机遇点。那么这也是为什么在当前这样的一个行情里面，我们还会选择在这样的时点给大家来进行相关产品或者说相关板块的这样的一个推荐。那么我们今天其实也是会聚焦一下全球的一个资本市场，从密集的一个产业催化、关键的宏观节点，再到资金面与政策面的一个变化，为大家拆解这个市场的核心逻辑、潜在风险与相关的关注方向。那么也非常希望能够通过今天的一个分享，帮助大家在波动中看清主线，在分化中把握相关的一个机会。然后今天呢，其实我们也是要跟大家来聊一聊我们这个六月份啊一些重点的这个重磅事件。然后我们能够发现，六月份其实是非常非常多这个科技大厂啊，它发布新品的这样的一个关键的一个窗口。那么其实我们能够发现，这个全球科技巨头的一些会议，包括美联储的一些决议， 再包括这个世界杯的一个开幕啊，其实都有可能影响到我们整个市场的一个情绪。那么在产业端的一个技术突破啊，它其实还是决定了相关板块的一个景气度和它的一个想象力。而宏观流动性与资金面呢，则决定了市场的整体风险偏好与估值中枢。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啊，市场的主线在当前来看，其实相对还是比较清晰的。以 AI 为代表的这个科技成长板块，在密集的一个产业催化之下，还是非常有望迎来新一轮的这样的一个验证。但同时，我们流动性的一个扰动，包括资金的一个分流以及监管的一个变化，其实也都将加剧市场的一个结构性的一个分化与波动。那么在当前这个时间点啊，我们施万林信投研团队其实还是非常推荐大家采用这个哑铃策略来进行整体的一个仓位的一个配置。那么一边呢，我们可以去锚定一些高景气的科技主线，一边呢，我们可以去关注低波动的一个价值防御。希望还是我们各位屏幕前的投资者小伙伴能够在这个不确定性当中，能够寻找相关的一些机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会从这个产业催化、宏观变量，包括这个资金面与政策面三个维度，为大家展开详细的一个分析。那么首先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我们的六月份，我们就是很多的这个事件，其实都是在这个六月份进行一个开展，包括就是很多科技巨头的一些这个他们的一些展会啊，包括他们的一些发布会，其实也都是在我们六月选择在我们六月来进行一个举行。可以说我们这个六月的一个科技产业注定是热闹非凡。那么从月初再到月中啊，我们这个能够发现全球这个包括海内外我们的一些这个科技巨头的一些会议将轮番上演，从芯片算力再到大模型终端应用，再从我们的北美算力到这个国产的一个 AI 生态，全产业链的一个技术突破与产品发布呢，其实还是非常有望能够成为催化我们六月份科技板块的这样的一个核心的一个催化剂。所以在当前这个时间点，我们其实能够发现，从产业链的一个角度来看，海外科技巨头它的这些新品的一个发布会啊，还是非常有望能够带动上游的一个材料，包括设备，还有它的一个零部件的这样的一些需求。比如说这个高端存储的一个芯片，也比如说这个先进的封装材料，再到我们的高速的一个连接器，还有甚至到我们的这个液冷部件等等，还是非常有望迎来这个订单的一个提升的。同时呢，我们能够发现产业链的一个景气度很有可能从上游再向中游的一个整机厂商传递。那么最新的一个财报也是显示啊，头部服务器厂商的一个 AI 订单大幅增长，机柜级的产品出货比例显著提升，盈利能力也是有望逐步改善。那么对于市场而言啊，这意味着什么呢？也是意味着 AI 算力链很有可能会随着技术迭代和产品的落地，不断出现新的轮动机会。所以说，在当前这个时点，我们可以去关注那些真正受益于需求增长、具备技术壁垒的细分赛道。那么，其实我们也能够发现，这个全球的一个海外市场相对来说还是这个表现在最近的一个情况之下，其实它是出现了一波这样的一个回调的。但是这也是给了我们这个屏幕前的各位小伙伴，如果之前还没有这个布局这个海外市场的话呢，那么在当前这个时间点，可以说是给我们提供了相应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啊。那么，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如果您想关注我们的这个海外的一个市场啊，晨晨就想给大家来推荐一下我们施万林信基金旗下一支这个跟我们海外市场这个密切相关的，就是一支这样的 QD 产品，是我们的施万林信全球新能源股票型 QD 这支产品。那么也在下方的这个弹幕里面，大家可以下方的这个购物袋里面，大家其实可以点击相关的一个产品，进入到它的一个详情页去了解它更多的一个内容。因为为什么我们会在当前这个时间点，这个给大家来推荐一支这样的一款全球新能源类型的这样的一支QD 产品呢？其实首先啊，是因为我们能够发现，当前的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下，清洁能源还是非常有望破局传统的一个能源 危机的讨论区的包。其实我们可以如果这位小伙伴还没有关注我们，加入我们的粉丝群，其实可以先加入一下我们的一个粉丝群，然后也可以再到我们的这个前端，我们的这个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的财富号首页，大家其实也可以看一下我们相关的一个产品，然后进入到它的一个讨论区，我们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在每个讨论区里面开展的这样的一个福利啊。那么我们再回到生涯灵性全球新能源这支产品上面来，其实当前环境之下呢，我们为什么会说清洁能源还是非常有望破局传统能源危机呢？其实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面，我们能够发现中东局势它其实还是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我这个整个海内外的一个市场的，所以说它也是导致我们全球能源市场出现相应的一个波动。什么情况下，我们其实可以看一下我们下方的这个福利贴片啊，上面都有这个相应的一个时间。那么伊朗战争其实导致了我们这个全球的一个能源市场出现了一个波动，我们能够发现这个原油的一个价格啊，其实一直是出现了一个大幅的一个扰动。那么我们能够发现这个过度依赖特定地区的一个化石燃料供应啊，在这个时点看来，其实还是它的一个劣势，其实就是这样子被这个凸显出来了。过度依赖特定地区的一个化石燃料供应很有可能会存在一定的一个结构性风险，而转向清洁能源领域呢，既是应对当前能源危机的一个有效破局路径，也具有长期的一个潜力。那么我们全球和中国在这个清洁能源领域的一个发展态势，其实也是为我们各位投资者带来了全新的一个市场机遇，所以说感兴趣的小伙伴不妨来关注一下我们这一支产品。那么我们生涯灵性全球新能源股票型这支产品 QD 产品呢，是一支重点关注新能源与电力设备领域大市值的优质企业，包括这个 AI 带来的清洁能源供电缺口与全球电力设备投资周期复兴两条主线的这样的一个投资机会。因为其实我们也能够发现啊，这个 AI 算力这个全球的这个科技一直在不断的持续迭代它的相关的一个技术，那么 AI 算力中心带来的这个耗电量大，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清洁能源的配套需求有望快速爆发。我们的这个铁粉专属包在这个两点钟的时候，大家其实可以来关注一下。对，今天的这个市场相对来说还是比较不错的，也算一定程度上面给大家提振了一下这个小小的一个信心啊。那么今天呢，我们也是给大家推荐这个生涯灵性全球新能源股票型发起式的这样的一支QD 产品。那么这支产品呢，也给大家总结一下，它主要是关注我们的新能源全球范围领域内的这个新能源和电力设备这两大领域，以及 AI 带来的这个清洁能源供电缺口与全球电力设备投资周期复兴两条主线的这样的一个投资机会。因为我们能够发现嘛，当前这个全球局势说实话真的还是这个不确定性还是存在的，所以说我们整体的这样的一个在组合配置上面会适当维持防御性重资产的一个仓位，重点关注前期的这个调整较为充分的一些优质标的。那么我们其实能够发现啊，这个当前这个全球领域的这样的以范围内的这样的一个市场，现在新能源一直在跌，我要不要卖？这个其实晨晨作为普通，就是跟屏幕前的小伙伴其实是一样的，其实我们也都是这样的一个普通的一个投资者。那么我晨晨其实在仓位上面也是布局了一定的一个新能源啊，这个虽然说是一直在跌，但是我说实话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我们不妨去采取这样的一个定投的，或者说就是定投的这样的一个操作，因为晨晨在日常的理财过程当中就是这样进行操作的。它如果就是在下跌的一个过程当中嘛，我们一直不断的去补仓，当然只要子弹够，这个前提是子弹要够。那么如果你的子弹是够的话呢，晨晨建议您啊是去定期的去进行一个定投的操作，然后包括去补仓。那么一旦这个板块上来了，我们就能够发现这个市场，或者说我们的仓位过去的这个亏损其实就是会被这个补平啊。 那么我们再来回到我们双磷性全球新能源这一支产品啊，我们这支产品呢，其实它是有 90% 的纳斯达克清洁先进绿色能源指数和 10% 的银行人民币活期存款利率组合而成。其实我们能够发现这支产品它主要关注的这条指数啊，可能对于大家来说是一支比较冷门的这样的一支指数。在这里陈真也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支指数啊，我们纳斯达克清洁先进绿色能源指数呢，这是一支聚焦低碳技术全产业链，核心跟踪全球清洁能源技术研发，包括生产、应用与服务的优质企业。那么在过去的一年里面啊，其实我们也能够发现这支产品它的一个表现相对来说还是比较不错的。那么在这个具体的这个业绩情况呢，陈真就不给大家进行过多的一个赘述了。那么感兴趣的话呢，大家其实都可以点击我们这个下方的产品详情页去了解它更多的一个内容。那么今天呢，除了要给大家介绍我们的这支双碳磷性全球新能源这支产品啊，因为我们这也是我们双碳磷性旗下的一支这个 QD 型的一支产品。那么如果您在近期想趁这个美股回调的时候，这个想来布局一下我们相关的这个海外市场，那么陈晨都推荐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双碳磷性这个全球新能源这支产品。那么它呢，也是为了这个，也是可以给您提供到一个便携式的这个方式，能够参与到我们的这个海外市场。那么接下来呢，其实也是要给大家这个推荐一下我们的这个双碳磷性这个旗下一支这个与我们今天表现比较不错的一个板块这个密切关联度比较高的这样的一款基金产品，就是我们的双碳磷性智能驱动。因为其实我们也能够发现，今天我们的整个这个行业板块，生化医学行业板块里面，我们整个电子它其实还是这个涨幅还是不错的。陈晨看了一下，截止到现在啊，截止到我们的这个北京时间下午的1:56，我们能够看到生化医学行业里面，我们这个电子的它的一个涨幅其实还是位居我们今天所有的这个生化医学行业里面的这个首位啊。那么在半导体这一块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细分的半导体，它其实也是表现的不错啊，我们今天这个半导体的一个这个涨势其实还真的是回来了。不知道屏幕前的各位小伙伴在之前的这个时间点里面，这个在它回调的这个时间点里面，有没有选择勇敢加仓。那么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双碳磷性智能驱动吧。我们双碳磷性智能驱动，这是一支重点关注我们整个半导体设备，包括它还会关注一点这个光模块的这样的一部分。那么这也是我们双碳磷性基金旗下一支这个还算是这个表现相对来说比较不错的这样的一款基金产品啊。那么大家也是可以通过下方的一个购物车里面，然后可以看一下我们相关的这个智能驱动，然后点进它的一个产品详情页去了解它更多的一个内容。然后今天我们其实这个智能驱动还是想跟大家聊一下，我们智能驱动呢，这支是一支重点关注这个半导体方向的一个基金产品嘛。大家其实可以去通过它的一个最新的季报披露，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前十大持仓其实基本都是由我们的半导体，包括这个 IC 片啊，还有这些智能驾驶的一个核心龙头组合而成。其实我们能够看到这些这个龙头企业都还算是有这个实打实业绩的一些硬资产，所以说我们这支产品呢，大家其实可以来关注一下，尤其是我们这个看好我们半导体后续发展的这样的一些小伙伴，大家都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相关的这样的一个它的一个板块的一个走势，从而来关注一下我们双碳磷性智能驱动这一支产品。那么我们双碳磷性智能驱动呢，还是要跟大家进行一个详细的一个介绍啊。其实我们能够发现我们双碳磷性智能驱动这支产品它的一个这个相关的一个走势啊，大家可以通过它的一个产品详情也可以去看一下它的一个历史的一个过往的一个走势，相信还是不太会让您失望的。那么在这里呢，其实晨晨也是要跟大家这个来聊一下，我们为什么会在当前的这个时间点这个半导体后续又怎么看呢？其实我们也是在这里也是要跟大家来这个重点聊一聊的。首先我们可以看一下当前的这个 市场啊，我们相关的一个产业信号，其实还是释放了比较积极的这样的一个产业信号的。尤其是我们能够看到这个相关的这个我们的这个国产大模型，它的这个 DeepSeek V4 发布之后呢，直接站上我们全球模型调用榜单的第一。那么截止到这个最新的这个6月5号这个上这个6月1号到这个6月5号之间，我们也是能够发现我们这个 DeepSeek 它其实也是V4 这一个大模型其实也是位居我们这个整体这个位居我们这个全球调用量这个排名居首的这样的一款精神这样的一款大模型啊。这个6月1号到6月7号全球大模型的一个调用量其实还是一直在这个继续增长，主要还是由我们中国模型放量带动。那么全球调用量排名前五当中前四款就是都是我们的中国 AI 大模型。那么其中呢 DeepSeek V4 Flash 它的一个连续三周也是位居了榜首，那么周调用量也是达到了我们 3.69 万亿 token， 环比增长了 19%。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我们能够发现 DeepSeek 它其实一直有在这个迭代升级，那么也是我们国内开源大模型快速发展的一个缩影。那么在近年来呢，我们国内大模型厂商也是持续发力，在多模态、推理优化还有这个行业应用等方面不断取得相关的一个突破，也为 AI 应用的落地提供了更多更多的一个可能性。那么我们也能够发现这个多模态的一个大模型的发展其实也是带动了各产业的一个需求。对于市场而言，多模态大模型的发展带动这个算力、数据标注、行业应用等环节的一个需求，也将推动 AI 从能用向好用转变。国内大厂在 AI 领域的一个持续突破，也将提升市场对于国产科技的信心，带动国产算力包括操作系统、信创等板块的这样的一些相关的一个情绪。所以说我们在当前的这样的一个时点呢，其实我们也是能够发现啊，这个全球产业链其实也是在不断的联动当中。那么光模块包括半导体等中国优势赛道，还有我们的这个费城半导体指数走势高度相关。美国那边呢，我们能够发现它的一个 AI 资本开支这个一直在持续扩张当中。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中国的一个供应链很有可能在这样的一个时间点里面会受到一部分的这样的一个利好。那么全球 AI 其实一直是需求共振的，那么中美产业互相赋能共同发展，那么这种共振呢很有可能是这个产业的周期，也可能是这个技术的迭代，也可能是资本开支三重共振的这样的一个结果。那么美国主导基础模型包括这个前沿的一个算力突破，那么中国呢又擅长工程化的一个落地、成本控制包括场景渗透，双方形成不断的这样的互补还有互相推动，共同推进我们全球 AI 产业的一个发展。所以说从产业基本面来看，我们之前那波这个科技的一个行情其实不仅仅是单纯的情绪的一个热度，而是全球的一个产业共振、技术突破、订单兑现、业绩落地共同驱动的这样的一个结果。那么我们其实能够发现，讲到这里我们也是把这个当前市场的一个温度计也是摸了一遍，从这个各个角度而言我们都给大家进行了相应的一个分析。那么综上呢，我们其实能够发现啊，在未来的一个时间点里面，科技成长赛道很有可能仍然是市场的一个主线，尤其是那些受益于这个 AI 产业催化需求持续增长的细分赛道，现在仍然具备比较高的一个市场价值。那么很多投资者可能会问了，那么到底在当前的一个时间点，我们该如何去选择这个科技领域下面细分的一个赛道呢？其实我们也可以这个结合当前的一个产业趋势，还有我们六月的一些这个科技巨头的一些发布会，就包括一些重要的一个催化事件吧。我们双联信投研团队其实也是建议大家可以去重点关注一下三大方向。首先呢，就是我们的这个 AI 算力与硬件产业链。我们能够发现在这个6月份这个重要事件的一些催化过程当中，包括这个科技巨头它的一个展会密集召开，那么 AI 算力链的一个景气度其实也有望持续提升。那么方向二呢，就是这个大模型与 AI 应用。 随着很多这个科技巨头它的一个发布会的一个召开，大模型与 AI 应用赛道有望迎来新的一个催化。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具身智能与机器人，因为随着 AI 技术的一个进步，机器人的一个感知、决策和控制能力其实也是正在快速提升，商业化落地的一个速度比很多人想象的要快一点。那么这个方向呢，其实也是 AI 的最后一公里，也是未来弹性较大的这样的一个赛道之一。那么总结一下，我们这个还是应该以长期的视角来看待市场的一个短期的一个波动。所以说 AI 产业的一个发展呢，我们也能够发现它其实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长期的持续迭代的一个过程。那么在这个过程里面呢，其实我们从这个24年它的一个924行情以来，9月份行情以来，我们就能够发现在整个这个过程里面，市场它难免都会有。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一定的一个波动，那么板块之间呢，其实也是会有一定呈现一定的一个轮动。但是那些真正具备技术壁垒、受益于产业发展的一个企业，还是非常有望获得市场的一个认可的。那么方向讲清楚了，我们再来给大家落实到具体的一个投资工具上啊。我们双联性基金其实也是有着对应的一个产品线，刚刚也是给大家介绍了我们双联性的这个智能驱动。那么智能驱动它是一支这个重点关注我们半导体设备，还有这个也配备了一点光模块啊这个相关的一个产品。相关领域的这样的一支产品。那么感兴趣的小伙伴其实可以在下方的这个弹幕里面啊，下方的这个购物袋里面给大家，就是大家点进它产品的一个详情页去了解它更多的一个详情。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双联性数字产业。那么这支产品呢，我们相信屏幕前的各位小伙伴一定不太陌生了，这是我们双联性基金旗下一支这个聚焦于 AI 应用方向的这样的一个基金产品。那么我们这支产品它其实会更通过深入研究数字产业趋势，力争前瞻布局，重点聚焦这个是 AI 的一个下半场，就是我们的智能体的一个落地。因为我们相信 AI 从数字世界走向物理世界，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软件还有它的一个应用层就是那个连接器。所以说我们如果认为 AI 应用后续还有这个上行的一个趋势的话呢，那么大家不妨继续的来关注一下我们双联性数字产业这支基金产品。那么接下来呢，就是我们的双联性新能源汽车了。这支产品呢，它其实主要是关注这个锂电池这一块。那么我们其实能够发现啊，这个相关的这个它，我们基金经理这个娄周新，它采用的是科学严谨、规范化的一个资产配置方法。那么他本人呢，其实也是比较看好这个锂电池中长期的一个发展的。如果您跟他一样看好我们相关产业的这样一个后续的一个发展态势的话呢，那么晨晨建议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双联性新能源汽车这支基金产品。那么最后一支其实就是我们在开头跟大家详细介绍的那支 QD 产品了，就是我们的双联性全球新能源。我们这支产品呢，它其实也是重点关注这个电力设备和新能源，而且它不仅仅是投 A 股，还是放眼全球布局新能源和电力设备领域的两大领域的这样的一些优质企业。那么重点会关注这个 AI 算力中心耗电量大，所以说这个带来的一个清洁能源供电的一个缺口。其次呢，就是会关注一些这个全球电力的这样的一个设备，因为我们其实能够发现啊，不仅仅是中国、美国、欧洲还有东南亚，它其实都在升级它的一个电网。那么电力设备企业呢，很有可能正在迎来一轮全球性的一个景气周期。当然投资有风险，大家其实还是要根据自己的一个风险承受能力来进行相应的一个配置。那么以上的一个列举的行业仅仅是为当前关注的方向进行举例，作为任何的一个投资建议，这个投资风险还是要给大家这个重点强调一下。那么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直播的一个全部内容了，也非常高兴跟大家能够相聚。然后大家如果这个对我们这个产品感兴趣的话呢，您可以在我们下方的弹幕里面，也可以在我们这个相关产品的一个讨论区去这个评论去回复，然后我们看到了都会第一时间给大家进行一个这个给大家进行相应的一个解答和回复。 那么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直播的一个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我们各位小伙伴的一个陪伴和支持，那么我们就下期再见。